从第五十节念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再看启示录第二十章，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死从此不再存在了，因为人没有罪了，没有罪就不会跟神隔绝了，没有罪就没有死了。死是从罪来的，罪没有了，死就没有了，所以死也不再有了。世界就被火革新了，整个世界被火革新，新天新地就出现了。看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再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从第一节念，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一切都更新了，受造物也不再痛苦了。看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看见没有，受造之物本身就是因为人的犯罪都受到了咒诅。这个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包括有生命的，包括一切其他的，都在等候，等候什么？有一天神的儿女得到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一切都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就是他们一同得到荣耀。所以下面我们就讲第三条，信徒的盼望是基督在临，基督在神，基督在临是神荣耀的总结，是基督得胜的完成，是信徒的盼望。信徒盼望的焦点是有一天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整个成就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后有一天目的是为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也不是与主一同作王到永永远远，也不是天上如何美，乃是有一天神的整个计划的成全，基督的得胜，一切的复兴，就是基督的盼，圣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已经是神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基督徒的盼望与神的荣耀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没有别的盼望，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我们今生活着是为了将来这个盼望，我们今天努力地活出神的形象来，也是为了这个盼望。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是为了这个盼望。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从天降临，一切 都要被神更新，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最终的盼望。那个时候在神里面一切都成就了。所以从这些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的盼望绝不简单的是今生要得什么，绝不今天一个小小的目的是什么，而我们的盼望整个都在基督里，基督的一切成就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第四点，再临是得荣耀，再临是得荣耀，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刚才我们念的圣经经节里面几乎每一段都讲到荣耀的问题。荣耀是什么？我们过去讲过，今天我们还要把荣耀跟大家多少做一个定义性的讲，什么是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老说荣耀，神也说我的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耶稣基督也说求你使我得荣耀，就是创世之前我和你所有的荣耀。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借着启示写明他的本体、本质、本性的表现。神的荣耀就是借着可见的形式或者其他的形式向人、向其他的方面显出他自己来。所以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日自己向外的彰显，好像是很抽象的，而实际上是实际的，非常具体的。所以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在耶稣基督工作上启示着他自己的本性和同在，就是他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荣耀。耶稣基督说他不为自己的荣耀而活，他只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他身上能够完完全全的透过他彰显出来。这个电灯的荣耀就是电灯里面的光辉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不受任何拦阻。这个灯泡如果是个黑的，这个荣耀就没法显明了，看不出来了，黑灯一个。这个灯泡如果是亮的，灯丝是完全的，再通上电，它就发出灿烂的光辉来。这个光辉我们可以说是灯泡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说是那位造灯泡的荣耀。他造了灯泡，他通过了电，他能够通过一切使灯泡能够发出亮来。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荣耀。这个荣耀乃是基督徒得到了神的生命，乃是基督徒除去了对神的各方面的拦阻，让神的荣耀透过我彰显出来。哎呀，你看看他多有爱心，你看看他多有忍耐，你看看他多么喜乐，多么廉洁。这些是我们自己的吗？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因为神的荣耀在我身上透过我彰显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但是更重要的，赐予的是神，赏赐的是耶和华，表达出来的就是他的荣耀。所以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见证谁呀？见证他自己，不是见证我多么好。哎呀，某某人你多好啊，没有，我不好，但是神好，透过了我一切都好。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荣耀彰显的那么完全，所以耶稣说父啊，求你荣耀你自己。你记得一句话吗？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说父啊，求你荣耀了我你自己。神说什么呢？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在十三章，当犹大出去以后，耶稣面临着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如今神得了荣耀。他面对死亡，拒绝恶者的诱惑，在科西玛尼园上胜过了人性的软弱，甘心情愿的上十字架，这是荣耀吗？他赤身肉体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痛苦，这是荣耀吗？表面上是一个很卑微的形象，是一个很羞耻的形象，但 却是神的荣耀，因为只有神在这个时候完成了他救赎的大功。所以这个荣耀本身就是父神的，但是神在被造的人身上，在被造世界里面彰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被造本身也就有了这个荣耀。比如保罗说，日有日的荣耀，月有月的荣耀，心有心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因为他显出神造他的华美，多美啊！这星星满天繁星，美极了。我在四川山里头看那道银河，哎呀，晚上站在那看很长时间，真美啊！心美还是创造它的美？心是美的，创造它的就更美。透过这个心的美，我们就看见了创造之美。人也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一朵花是这样的，一个小鸟也是这样。凡是能够把神的荣耀充分表现出来的，他自己也就有了荣耀。所以我们人被造的荣耀就反映出造物主的荣耀来，反映出造物主的能力来，反映出他神性的光辉来。有一天神要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大大的得完全的荣耀要显明出来，因为他胜过仇敌，胜过魔鬼，胜过死亡，胜过罪，使这一切回归到他里面的一切就满了荣耀。有一天都不用看日头，都不用月亮来照，因为神的光要成为圣城的光，他的荣耀充满一切。所以当他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神就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荣耀，耶稣基督就与神一同得荣耀，神的儿女也因耶稣基督的再来也都得到了荣耀。所以这一切荣耀的归结就是神救赎实施的最后一个步骤，神要的荣耀，一切也都要因着神的荣耀而得到的荣耀。神的荣耀本来就是无限的，他也不会再得到更多的荣耀，他也不会减少他的荣耀，但是他的荣耀要透过一切受造表达出来，而且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不被拦阻。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我这里面变成黑暗了，我筑上一层墙，是神的荣耀不能从我进入来，也从神的荣耀也不能表达出去。神就给人这个特点，人可以拦阻神，但是神的荣耀是绝不受拦阻的。人的可怜就可怜在，由于我们人拦阻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亏缺神荣耀的报应。神不损失什么，唯一的损失的是我们人。动物本身不拦阻神的荣耀，他也不懂得神的荣耀，所以他反而不拦阻。当然他也无所谓，他死了就死了，他的灵魂归于尘土。可是有人就不一样，人可以拦阻神，人可以滥用他的自由，人可以败坏，神许可是为了除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都有患难，都有不顺，包括我自己，常常发现自己个性的毛病，常常有的时候生气，前两天又发了一次气，是因为有一个极端不得已的事情，实在把我勾得忍不住了。这个事儿是好事是坏事？说坏事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说好事说感谢主，借着这件事写明我里面深层的一个败坏，感谢主，求你帮我除去。所以显明是为了除去，隐而未现的过错是我不知道的。你祷告说，主啊，求你除去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主说好啊，给你一个机会。于是弟兄遇见一件事，哎呀，拿不拿着红包，显出里面的贪心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哪有贪心呢？没有。主啊，赦免我，我是软弱的， 于是我就知道一切都出乎他，我能不拿红包感谢主，一切都出乎他。我拿了是红包，我跌倒了，感谢主，主啊，我犯罪跌倒认罪吧，因为我看见我里面的贪心。然而靠着你的宝血十字架，你会我出去。所以为什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魔鬼都是神的差役，魔鬼所做的也不过是在神的许可之下。从这一点来说，今生是我们蒙恩典的一个很大的机会，就在这里。神要除尽我们这一切，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那一天就是基督耶稣再来那一天，那一天神永恒的旨意、预定的目标，一切都完成。那一天荣耀充满，而且是充满到永永远远，难以想象的奇妙，也难以想象的恩典，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想象。唱赞美诗也好，怎么也好，我们无法体现。包括今天保罗说我们到主那里去是好的无比的，包括保罗被提到乐园里，看见乐园的奇妙，听见神隐秘的声音，都难以与将来的荣耀相对比。看希伯来说有一章专门描写今天天上的荣耀，哎呀，描写了那么长的一段，但是这个荣耀与将来的荣耀不能比。在启示录里面，你们无数次的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样的荣耀，前面有四个活物，有24位长老，有玻璃海，有无数的人拿着棕树枝唱赞美。荣耀吗？荣耀，但是有一天的荣耀要远超过那个荣耀。这个荣耀是无限的，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体会的荣耀。那一天因着耶稣基督降临，一切就都成就了。所以他的荣耀不仅体现在他拯救的儿女身上，不仅体现在创造者的身上，也体现在他的审判上，也体现在硫磺火湖上。没有一个地方不体现神的荣耀。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在新圣城、新耶路撒冷看见硫磺火湖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荣耀归于神，谁能拦阻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荣耀，作为基督徒来说，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因着神的拯救，我们的灵魂处于一个新的地位，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会进到他那里面，但是这个还不是将来得荣耀的情况。如果基督徒仅仅是灵魂与主同在被成全，当然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如果仅仅基督徒的灵魂得救，肉体不能得救，人神的荣耀还不能完成。我们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天上每到了极点，而且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现在千千万万的义人，可以说从亚当以后一直到今天都在那里聚集。每到了极点，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他。当保罗想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呀。这个好的无比，保罗比我们强，他见过一回。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可能恩典更大。人家说没有见过就信的，比见过再信的还有福。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你是看见了才信，能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今天比彼得、约翰、雅各更有福，比保罗更有福。有一天我们得的赏赐也不会在保罗以下，对吧？因为神是给了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降谁多要。神给了我们没那么多，但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里面真正与主同行这么多，在神的面前是按比例蒙恩典的，不是按照绝对值蒙恩典的。所以得5000银子的和得2000银子的赏赐是一样的，这叫从赏赐来说，能力另说，是吧？给他的能力多，也许我们的姊妹将来管10座城，我将来就管1座城，又是能力的问题。但是赏赐是一样，与主同坐，坐在宝座上，与主在筵席上一同享受，都是一样的，在神面前没有高低尊卑的分别。但是那个将来的荣耀，比今天我们去见主的荣耀要大到了不知多少倍。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点，基督徒是信了他是得永生。这个永生的生字什么意思？这个生命不仅仅是你灵魂的生命永远与主同在，而且你肉体将来也要同样被神更新。当初神创造的是一个整体，是灵魂加身体，身体照样是极其尊贵的。在此我愿意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中间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其实是远古以来就有的，就是一种认为肉体是败坏的根源。基督徒一切时候事情都要弃绝身体。从当初的约翰时代，大家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就这一派就已经开始出现，后来叫诺斯底派。灵是高尚的，肉体是卑下的。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持这种观念。所以古代的修道士他们为什么要苦待身体？他们认为身体只要是物质就是败坏的。到现在仍然我们的教会中间有一些人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败坏的。有许多人不娶不嫁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了禁绝情欲的要求，不是因为神的恩赐，乃是觉得这样禁绝情欲的要求就正常了。我们正常的吃喝我们都拒绝了，因为我们觉得吃得太好放纵了肉体。在天主教有一个方济各派，方济各派你知道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确实就穿一身衣服，系一条腰带，光着脚。如果你给他好吃的，他抓一把土撒在里头。耶稣基督在世多苦，我哪能吃好？后来我们的耶稣家庭有类似的，摆上好吃的不许，不行，我们就吃窝头，喝棒子面。棒子面叫眼镜糊糊，什么眼镜糊糊？就是拿那个粥啊，能看你们的眼睛，就吸到这种程度。我们可不能吃好的，我们得受苦。这种观念就认为身体是卑下的，但是神所造的是尊贵的。在神的眼中，人不但有神的形象而尊贵，人的肉体也是神创造的极其美丽，美到了一种不能再美的程度。人的身体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所以基督徒得荣耀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加给信徒的。 基督所盼望的不是我自己要得荣耀，我所盼望的是当神得荣耀的那日，我就与他一起得荣耀。那一天他的荣耀不仅今天救赎我脱离罪恶，而且有一天脱离我们救赎罪的后果，就是死。我们都要死，保罗说我们不是都要死，因为有一部分将来要见主，所以说不是都要死。历史上有两个人没死，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弟兄姊妹请记住啊，现在经常有人说信徒被提，请不要听说，听说某某人不见了，可能被提了吧，你们听过没有？我常听见过，文化革命中间某某人忽然就没有了，被提了吧。请记住，我相信圣经只说过两个人被提，第三个是耶稣升天，有一天活着的人要被提，但是现在不会时不时的没了就被提了。哎呀，被提了吧。还有人在千禧年前派说，有一天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得胜者一下就都没有了，说第二天早上一找，哎呀都没了，再一问，哟，那个也没了，那个，哎呀，坏了，我留下了。别信，圣经没说的不许胡说，圣经没说的不许掩身，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启示，不许添一点，不许减一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基督徒在见主面之前，我们都要死，除了那一天最后被提的人以外。死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要经过最后的一个阶段。刚才我讲了，我们在地上就与地上的人相同，死也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当我面临死亡的时候，也是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试验，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我们是不是像别人那样怕死，我们是不是在死之前没有平安和喜乐，照样的痛苦，照样的折磨，但是我的里面因为有了主，我对死说视死如归，这才是真正的死了，就是睡了。但是有一天这个死既然临到过我身上，有一天神要废掉这个死，所以死被神废掉是神的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死被神除去是神得荣耀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所以得荣耀的一个目的是要毁灭这个死，这个死就不再有了。所以保罗刚才我们念过了，这必朽坏的必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我们不再死了。这个不再死和当初那个亚当他们不死还不一样，亚当他们不死是因为没有罪所以不死，我们将来不死不仅是没有罪，乃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得了荣耀。亚当当初还处在一个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的那个阶段，有一天我们要处在一个永远不再犯罪的阶段，与罪与我无缘了，无关了，因为我的心完全归到我的主里面了。亚当之所以犯罪，因为他悖逆，所以我们老说悖逆就是罪，叛逆神就是罪，因为我要以自己为神。到那一天我们都极其谦卑，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被神保守就不再犯罪，当然死亦就不再有了。大家看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现在我们还在地上叹息，有一天儿子的名分要正式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都是儿子，不错的，有一天我们要坐在宝座上与他同坐，身体得赎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标志。而且我们改变的什么情况呢？改变的刚才念的与基督耶稣的身体相似，相似不是相等，请记住，人永远不是神，但是可以到相似的程度，很像很像他的身体。 那个不朽的身体，不败坏的身体，这是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记住这句话，我们死了灵魂回到天上，我们还是死人呐、啊。我们死过了，我灵魂活着，我的肉体可死了。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意思是我们都要复活，有一天每一个人都活在他面前，永永远远与他同活。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一点，就上次我讲的，有一天我们要复活，有一天要被提，我们在这个时间上是同一时间的。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5-18，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的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们要复活，复活有个顺序，死了的人先复活，被提的人后被提，但是这只是个顺序，但是是一刹那眨眼之间，也就是同时的，同时的里面有一个顺序，但是我们都要一起来。弟兄姊妹，没有先被提后被提的，也没有先复活后被提的，都在同个时间内，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教会本身是个整体，在教会里面不分尊卑先后，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同等地位，有一天要成为神的心腹，基督的心腹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整体。所以活着的信徒不比死去的信徒多有好处，记住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有人说大灾难中为主受苦的信徒比我们将来得福多，那得胜者都是指着幕后的说的。有人说活着被提的信徒比死了的信徒有福，我倒是有个想法，我想着活着被提不是为别的，我想看看大灾难，这也可能是从个人的想法，其实灾难特苦啊。我在挺困难时有过一个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喜欢就让我经过灾难，而且在灾难中与你一同受苦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很难说我的心态，不过有很多自己，这个我承认。可是有一样，就是说灾难中被提的人也不比我们这些死了的人在神面前更尊贵更有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神的计划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内做神要我们做的不同的事，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谁更强。保罗不比我们这位锅炉房的弟兄更强，这一样啊，在神的面前神给他安排就是这个。神说你想干嘛，想当国王，你就是国王，在神的眼里个个都宝贵，个个都是珍珠，个个都是神皇冠上一块宝石。关键是我们处在这个地位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体现神的荣耀，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当负的责任。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被救赎的团体教会都要复活，变成无罪，进入得拯救的最后的完成。所以保罗就说，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一切都成就了。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得了荣耀，神和他的子民与基督一同得了荣耀，荣耀就是这样的，神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我们因着神我们也得了荣耀，我们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大家看看以弗所书5:27，从25念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16-17，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感谢主，这是荣耀的盼望，这是极大的荣耀的盼望。耶和华说，我的荣耀岂不充满天地吗？其实耶和华的荣耀在有形中间充满天地，耶和华的荣耀在无限中间是无限有无限的，但是他宁愿造一个有限的宇宙，使自己在里面也充满，宁愿造一个有限的人，使这个人被他的荣耀完全充满。我们真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我们本来不存在的，神造了我们，神救了我们，直到如今神的恩典从创世之前的计划中间的拣选，直到如今他成就一切。虽然我们还是在过渡中间的人，我们在地上的活着的时间或长或短或多或少，我们在地上的地位或高或低，这一切都不算什么。神要我们的是，无论我们时间有多长有多短，无论我们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在人眼里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个目的，让他来得荣耀。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能得多少荣耀，将来我们在基督面前，我们就好像向他交账的，就是这个。神透过我成全了多少，我拦阻了神多少。每一件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目的是，神叫任何一件事情都成为我们的帮助，叫我们得益处。我们如果以神的心为心来观察这个世界，观察我们的生命，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为每一件事的感恩，因为神在今生塑造我们，正是为了将来那日他得荣耀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感谢神。我们讲末世论讲了这么多，只是想告诉弟兄姊妹，基督今天可能回来，明天可能会来，后天可能会来，也可能在我的一生中间他没有来，但是我会见他。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会来，而且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那日他就完完全全得了荣耀，那日一切都更新了。那就是基督徒的盼望，那就是神旨意的完成，那就是基督的得胜的最后的阶段。为了这个阶段，我们尽心去努力，去奔跑，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基督是我们的目的，为着传福音做见证是我们的目标，目的和目标都还要分开。我们不是为了传福音活着，不是为了这些活着，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我们的一切的目的都在他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才差遣我做这个做那个，赋予你这个目的，赋予他那个目的，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不过就是仆人而已。但是仆人的目的是讨主人的喜欢，仆人是做的，是他工作的目标。这两个分清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只有一件事，就是讨他的喜欢，活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这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价值，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的。感谢天父，感谢耶稣基督。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满了感恩，也满了赞美。主啊，你为了创造我们，使自己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以显明，你塑造我们，你也做成了。主，今天你用各样的方式方法在这个地上为我们安排机会，为了让我们每一点都想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该怎样赞美。求你让我们真是在今生今世为你而活。主啊，彰显你的荣耀，让你的荣耀透过我们成为见证，好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一天你要再来，到那一天 你得荣耀，父在你身上得荣耀，我们也因着你得荣耀，我们一起在荣耀里面看见你更新一切，看见你胜过死亡，看见你胜过撒旦，看见你胜过罪，看见你胜过这一切。主啊，在一切的一切里面，你都叫这一切天地万物，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同成为一了。感谢主，赞美主，愿你荣耀的名得着称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感谢主，赞美主，愿荣耀的主，你的恩惠慈爱怜悯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好叫我们活在地上真正能够讨你的喜悦。